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底下从此站立起来了。当然，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这句说话，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豪情壮语，但是亦都是100多年来三四代中国人的期望。不过，中国是不是经过革命洗礼就可以踏上富强民主的坦途呢？是不是好像毛泽东在开国大典里面所说，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努力奋斗，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亦促进世界的和平自由。我们的民族再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
话虽如此，新成立的政权仍然面对重重困难，新中国的前路仍然是崎岖波折。不过在革命胜利的激情澎湃底下，所有的问题似乎都可以因为革命成功而迎刃而解。
多谢我们今天的节目，节目之中也都继续请来了有张卫国和麦敬生的两位，你们好。
是 ,Hello。
卫国。讲到这个新中国的建设，其实呢在这里都想问一下两位，当年呢新中国在建立的时候面对的难关，面对的困局，他们怎么去解决的呢？
所以刚才所问的问题就是新中国建立的时候的困局是什么。首先我们讲有两个最重要的困局。第一个就是我们他当时要用一种什么的政治体制来到就是统治这个全国革命 胜利之后的中国。第二个问题是怎样解决这个经济的困难问题。这两个都是重点来的。咁而政治體制方面呢，咁我估計當時中共嘅一個領導層嘅考慮啫，就係、是、究竟我哋係咪應該用翻國民黨以前嗰種嘅體制？咁呢個體制就係點樣呢？就係、是、譬如如果我哋用翻蔣介石現行嗰種嘅路線，估計中國就會重走一次國民黨失敗嗰個嘅步伐，有嗰種嘅經歷嘅。咁如果我唔走呢條路，咁走乜嘢路呢？当然在毛泽东的革命里面，在毛泽东的所领导之下的整个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包括了这个刘少奇、周恩来，甚至后来的邓小平等等的人，脑里面可能会想，是不是蒋介石的路已经不通了，那我们行那条路，即是西方那条路不通，亲西方那条路不通了，行亲苏联那条路可能一定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种的方法的。那蒋介石嗰条路线有乜嘢唔通嘅地方咧？咁首先我哋就要知道，喺辛亥革命之后咧，中国嘅中央政府根本从来咧都系冇建立嗰个有效嘅统治全国嘅中央政府。咁、而喺呢个嘅所谓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嘅所谓国会或者后来国民党嘅立法院嗰类咁样嘅所谓民意代表，从来咧都冇将一个社会里边最主要的經濟利益群體，嗱呢個當時中國最大的利益經濟利益群體咧，就是農民嚟嘅。即係農民喺政府裏邊係冇代表嘅。咁嘅情況下，我點樣既然係冇農民係冇代表嘅話咧，咁我呢個新嘅政權根本又冇辦法去代表全國嘅利益嘅咁樣。咁所以佢就要考慮建立一個新嘅政治體制嘅時候，係要包括一啲農民群眾同埋一啲所謂非知識分子階層裏面的農民群眾，咁我既然要包括佢哋啦，咁我哋嘅政策咧，佢哋嘅政策就有一個新嘅形式出現嘅。
另一方面去睇咧，就係話講個經濟嗰個問題啦。咁、好似我哋上集都已經講過問題咧。如果你計2011年之前，中國其實個經濟已經係一方面，佢本身內裏面冇一個大嘅突破。另一方面咧，亦都要面對外來嘅各種嘅滲透。咁所以咧，去到真係辛亥革命爆發嘅時候咧，其實就中國嗰個經濟已經係即係相當之壞。咁然之後，我哋再數落去革命、軍閥混戰，跟住落嚟八年抗戰，再嚟呢個國共內戰，過多冇幾耐就打韓戰嘅咯。咁你諗下，計下呢條數落去，那個本身嗰個國家嘅基礎已經係好弱嘅。咁就咁樣嚟睇咧， 就反而你會睇下蘇聯模式咧，未嘗唔係一個可以嘗試嘅辦法。因為問題，如果我哋攞西方嘅經驗咧，西方佢係有一個好長時期嘅資本累積，咁然之後咧，先至可以進入我哋所講個資本主義個階段。咁中間仲要配合其他，好似係話呢個技術上面嘅突破啦。咁當時嚟講，亦都冇西方國家冇面對過好似中國嘅處境嘅呢個群，即係群雄虎視眈眈咁宰割嗰種情況。咁所以變成咧，嗰個西方個模式咧，就真係要我所講就話西歐式或者係美國式嗰種咧，就完全與中國咧全不相干。反而嗱，你蘇聯式咧，就係話嘗試我哋去集中某整個國家有限嘅資源，先而發展某一啲重點嘅部分，好似蘇聯以往就你可以話佢成功就得，唔成功就得嘅，就先從重工業開始啦，然之後繼而就係話發展軍備啦，將嗰個輕工業同埋人民個基本嘅需求咧，暫時就係拖慢少少嘅，先重點地發展某啲地區先，咁有一個緩急先後。動員有限嘅資源，作為一個所謂叫計劃經濟，咁呢個咧就喺當時嚟睇又唔係一件即係不可行嘅事啦。
嗱、即係情況亦都可以咁樣講，因為喺呢個嘅由清朝崩潰之後，一路至到1949年，呢、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呢、這個接近有成40几年嘅一個過程裏邊咧，歷屆嘅中央政府甚至地方政府都係借貸為生嘅，問西方嘅強國或者日本。或者蘇聯係借錢嘅，你可以數一下就知啦。北洋政府長期問英國啊，即係匯豐銀行啦，問呢個美國、問日本借錢。咁然後到抗日戰爭嘅時候咧，日本都睇死你，即係中國咧就係冇錢嘅，所以同夠膽同你打。點知中國就唔係用錢同你打嘅，係用人命嚟到賠上去嘅。咁嘅情況之下咧，又靠美國嘅支援。咁而到呢個嘅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咧，我哋可以睇到就係、是。中國要靠美國嘅美援咧，係成為咗一個重要嘅經濟來源。咁而當然咧，要靠外國援助，有一個重要嘅情況就係邊個接收呢啲援助嘅人咧，就可以從中咧攞到好多嘅所謂叫過水濕腳，我哋叫做啊，就貪污啦。咁嘅情況之下咧，你可以睇到局面咧係唔同嘅。咁而中共建立政權之後咧，唔可能再走呢條路，佢唔可以再借錢為生。咁所以佢將呢個門。好似將個門關起嚟，一關起嚟之後咧，就斷絕曬外債一切嘅所謂對外嘅借貸，即係我外債取消曬嘅。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對西方好多嘅國家就係資本主義國家嚟講，呢樣嘢好震動嘅事沒收咗好多當時未沒收，即係閂咗道門先。咁就所有嘅外國嘅資本咧，係冇辦法可以干擾到啊，咁佢咪撤離咯。好啦，咁而另一個辦法就係、是。將呢個嘅全國嘅資源集中喺中央政府手裏面，呢、這個全國嘅資源包括工商業資源、農業資源集中喺中央政府上，然後就可以推行剛才麥敬生所講嘅計劃經濟。咁、但係如果你冇咗呢個集中資源嘅過程咧，仍然嘅貧窮嘅情況，好唔過呢個國民政府時期，亦都好唔過呢個嘅所謂北洋政府時期，因為任何嘅政府、任何一個政權要穩定地建立咧，經濟係非常之重要啊！美國都係啊，係咪？譬如美國如果冇咁多錢，佢點可能發展咁嘅武力？點能可以干預到世界各國嘅經濟咧？係咪？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噶嘛？咁當時中國喺冇錢嘅情況底下，喺行呢步路咧，似乎亦都唔係完全係錯誤嘅選擇嚟嘅。不過喺呢個所謂推行嘅過程裏邊就少不免就會有一啲咧所謂權力同埋呢個嘅所謂義務無法釐清嘅一種嘅矛盾喺度，咁就令到後來咧就中國嘅局面咧係有即係佢哋非佢哋逆料嘅，或者中國人唔想見到嘅情況出現嘅。